我记得在三十多年前的时候，我在纽约的长岛念书的时候，有几次的机会到林长老他们的教会去聚会，每一次都很兴奋，因为觉得林长老的讲道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林长老是14岁的时候就信耶稣了，然后呢在上海跟尼托生弟兄的在地方教会聚会受装备，在然后他在1948年的时候是从上海的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然后到台湾的中国造船公司工作有3年的时间。他1951年卸下他的工作，全时间来侍奉神。那他们是在1969的时候来到美国纽约，先后在纽约还有纽泽西的基督徒正主教会侍奉。那林弟兄林长老跟西华医生他们也在1970开始了每年一次的纽约灵命晋升会，对我想附近的众教会的弟兄姐妹实在有很大的帮助。那林长老是在1995年到纽泽西天成教会牧会，然后10年前退休哈，但是林长老是退而不休，他还是继续到各个众教会一起来服侍哈。那今年呢，是他进入全时间服侍组是65年了哈，65年的时间。那我们看到神不但是在他的服侍上祝福他，也对他们的家庭有很大的祝福哈。林弟兄林师母他们有10位的儿女哈，所以是看到神的恩典真是充满在他们这个家庭。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林长老。
弟兄姊妹们早，很高兴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在主美节敬拜。我到美国45年了，但是到你们教会大概已经有5、6年还7、8年没有来了。那么今天来了，我看见你们的情况有一点改变。头一个改变，我的印象以往4班没有这么多人。第二个，我到一个教会去，如果好久没有去了，教会情况好不好，有2件事情是考验的。头一个，开始聚会之前到会的人有多少？很好，你们今天开始聚会到会的一个90%，只有10%是在迟来的。第二个啦，你们在神面前呢长进，聚会的人数增加有多少？按照我在美国40几年的经验，到各地教会去，一个教会正常的光景，聚会的人数增加4%到15%，4%起码的，4%以下 something wrong， 4%能够超过12%了，那是 excellent。那我也不记得了啊，你们聚会了到底增加了有多少？教会的增加有两类，一类是硬体的。刚刚来，弟兄告诉我说，你们在旁边要盖一个 education building， 那么这是硬体的。第二是软体的，就弟兄姊妹一同来参加。那么你们在硬体的事情上呢，并不太难，这是只要有一些弟兄姊妹有爱心，在主面前有奉献，硬体的房子就能够盖起来的。但是软体的光景呢，人数能不能增加？我也知道你们在这里有一个地理上很不好，因为如果教会跟你们不太远，如果教会啊，他们人数很多，到了1000多人的，你们不能跟他相比的。但请大家记得了，人数多并不一定是好事，人数少并不是坏事。像你们这样的情形的弟兄姊妹，总是彼此相爱，彼此关怀，彼此很认识。一个教会从20个人左右开始到了100多，你会听见有的弟兄姊妹说，教会没有爱心，我来没有人找我，我没有来也没有人来看望我，这个教会没有爱心，是吧？所以人数少的话呢，总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非常的照顾，照顾到一个地步，无论哪一家的孩子感冒了，大家都知道了。人数多的话，没有人管的了，他自己本来都没有用了。所以人数少的话呢，有一个在软体上的好处， 乃是你们多做关怀的工作。我所教会的经验，一个教会牧师无论多好，人数不一定增加，乃是教会中间有谁做关怀的。那么你们当中有好多是蒙恩救的，我也相信诗班的弟兄姊妹都不是最近才得救的，所以你们已经蒙恩救的，在你们这样的教会的里面呢，有八家和十家做关怀的，人数一定会增加。什么叫关怀？一来到聚会一看，谁没有来？啊，不是说哎就来了。从前呢，国民政府把共的清朝打掉了之后呢，那一些那个各在每一个地区里头呢，那个军阀来管理了。山东一个军阀就韩复渠，哦，老粗一个，他有一次开会，所有省府的人一同到场地上聚集，到聚集了他就上来了，没有到的人举手，没一个举手，全部都到了。所以你们做关怀的人是什么？不是去看看得见的弟兄姊妹，那是看看不见的弟兄姊妹。你总会发现了，一看，哎，有两个人没有来。今天美国有个非常方便的，不一定你要开车去看他，电话很多，很普遍了。所以你上了会了，马上就打电话给他了。不要说了，哎，你为什么早上没有来聚会？你这样讲的话，他下次不来了。你给他下个台啊！你今天没有聚会，他总是有原因啦。今天聚会啦，有一个主日的崇拜，牧师讲到，你讲老实话，牧师讲了50分钟的道，我受感动的只有10分钟，40分钟不受感动了，一般普通讲的啦。但是我把我10分钟所感动的电话中告诉他，这叫什么？这个在台湾就是补接到家。你如果有这样的话呢，即使有人也临时不来聚会了，很容易挽回了过来。这个一个的现象，聚会的人数就会增加。所以弟兄姊妹啦，你们这样教会中间人数不太多，彼此容易认识，但是需要有弟兄姊妹做关怀的。我的要求不高，按照我的牧会的经验来说呢，只有八家与十家对关怀方面有负担，你们主日聚会人数一定会增高的。所以真是你们自己看吧，我这么多年没有来了，你们的聚会人数比从前增加了有多少？好吧，不要给我回答了，你们自己有数就是了。好好好好。所以这些呢，如果你们聚会人数不增加，特别最近10年来了，大陆来的人参加教会的人数很多，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不多，大陆来的了多了。我40-50年来的时候呢，只有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来的，但最近15年呢，大陆来的呢。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就会听什么样，一受洗聚会，10个人受洗，8个大陆来的，2个不是大陆的了。所以这是神的已经做了。那么我也是这么多年已经去过中国大陆18次了，我就发现，我1979年到大陆去了，中国的教会只有农村和乡间的是家庭教会，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根本主耶稣的名字都没听见过。但到现在，你到大陆去的时候了，你会看见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信主的比美国还快。我常常，我每一次去都到集中，把我的力量放在北京的有一个主恩之家，他们现在聚会人数到了500位。啊，你知道北京呢，有个城里头有6个公路的环的吗？它在第2个环的那里，还是蛮市区的呢，从一个办公楼里头呢，租了个第2层的，400、500人聚会。里头85%是30岁以下的大学毕业生，哦，这些毕业生呢，不是30年前的那些海归派回去传福音的。像我昨天的话，收到一个 email 了，有一个姓石的弟兄，他告诉我说：“哎呦，人家好多年没有见了，你今天情况怎么样呢？”那这是我1979年到北京去先看见他的，先时间的时，哦，据他的负责的了。 把福音刚刚传开的，这个不容易了。那么有一次有一个的聚会，礼拜一晚上他们同工会就在他家，我们一同去参加了，有人陪我去，我有人陪我去问我说，哎，那个地方你看实际上住的房子好不好？很好啊，门口都有守卫的了。他的房租多少？我说我不知道，$10,000一个月的房租。为什么 Motorola 是他在中国把它创办起来的？哦，是那个时候呢，他不光是事业上的是这么的发展呢，他还是把自己放在侍奉的里面呢。那个时候知识分子信主的不太多，而现在的知识分子信主的不是这一批了，那是他蒙恩在北京来传福音带领得救的人呢，他们这一些新得救的人传给他们的同学。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呢在地上做事的。所以我也多啰嗦跟你们讲了，看可能对你们也是有帮助的了。我侍奉主总是看风转舵，什么看呢？风在哪里吹我到哪里去，风在哪里吹我到哪里去，事半功倍。风如果不吹了，你去了事倍功半。所以我正是发现了，现在十几年前呢，风吹先是吹到了美国了，40年前的时候乃是台湾新香港的学生到美国来了，以后就开始聚会了，查经班开始聚会了，慢慢各地聚会就起来了。而最近十几年呢，中国大陆圣灵做工的风啊比以前还要厉害。所以我刚刚弟兄给我介绍了，我是交大毕业的，你们大陆来的人要知道我是江泽民同学。我们都是交大的嘛，那么我1948毕业了，我到台湾去了，我做了3年的事，我然后把我工程事情辞掉了，全时间侍奉。那个时候是李国定先生做我们的总经理，他绝对不让我辞，我绝对要辞，我是硬走走掉的了。那么这样的我侍奉主已经有60多年了，真是感谢主了。回想起来了，我以前在台湾呢，我那个时候全台湾船上机械专家只有8个，我是其中之一，你不要看清我啊。但是我这些专家了，死的死，探的探，都是过了，我今天还活着，我今天过了90了，你看我啊，什么原因啊？你说我吃什么补药，我什么补药不吃的，那是侍奉主了，神给我有健康的身体了。那这是我的见证呢，盼望也鼓励你们的啦。所以我真是巴不得我这次跟你们一同交通的时候啦，能不光叫弟兄姊妹你们蒙恩坚定你们的信仰，并且你们把你们的心血把你们的精神放在侍奉的里面呢，把神的福音传开，神的国度能够开展，那是好的啦。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题目是什么？三种观念。所以我要跟你们来提的话，乃是盼望大家要注意了。圣经中呢，一个人得救不需要我们花力气，花力气都没用，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完全钉十字架了。两方面，一个他钉十字架受死，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就我们罪的赦免，叫做称义。另外一个呢，他从死里的复活，就我们重生了，他生命就进到蒙恩的里面了。这两个我们不能帮忙的，我们要做也做不到的，这我们不可能做了，是主要是一个人承担的。但是一个人得救是主的恩典，得胜也是主的恩典，却需要我们好好在生命里活着才能够得胜。所以一个人呢，你只要信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了，你的灵魂永远不死。但是不是不死了，在将来的荣耀里头，你能不能显出神的荣耀来，这在乎你今天在地上是怎么的活着。按照我今天在北美40几年的光经验来看的，蒙恩的人大都是到了美国来了，开头3年里头信主的，3年不信主了，大概都不信了。到了40岁左右了，事业也有了，工作也很好了，赚钱很多了，聚会也不来了。啊，为什么？忙在事业上面了，忙在事业上面了。那么你回想一下呢，一个人要叫你老年有生活好的话，也不容易哦。你读了20几年书了， 要到美国再拿到学位的话也真是不容易的哈。当初啊，这种中国到美国来的时候要上飞机啦，二十几个人送的了。台湾现在没有什么人送的了，现在大了的话就二十几个人送了。你好得意，有的人说哦哟，你到美国去了哈，美国遍地的黄金了，哎呦，你上来好得意了。当你好得意的时候，飞机到旧金山快降下来，看在地上黄金，一下来说都是枯草，哪里这么多黄金的了？你到美国读书也不容易，你英文好，不一定你听得懂老师的。你碰见印度的教授了，他马来英的了，你也听不懂的啦，你怎么办？你好要学同学笔记记给你记下来了。那么这个你才能够听得懂了。但我们中国人很棒，除非你同学当中犹太同学比不上，其他民族同学不在我们中国人手下。哎呦，中国人读书最棒了。我全家移民过来了，我的孩子都是最大的，是高中一年级了，他英文也不好，一年就赶上来。头一年呢、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这很都为了新移民嘛，一年就赶上了。各方面都表现出来，这是真正是的，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很棒的了。那么中国人呢，到你这样辛苦读书啦，做好了，毕了业的时候，美国的企业家很欢喜用中国人。为什么用过？但你说什么不好，老板说你几句，美国毕业的人呢，老板说你几句走了。中国人呢，老板说你笑嘻嘻的，反正有钱好赚的。说我就说我了吗？那为着什么缘故？一心一意那是多钱积蓄下来的，叫你到老年了。但你会发现，你到了四十几岁的时候了，钱也积蓄差不多了，孩子要养大了，但是孩子道德上败坏，所以你们真是心中非常的难过了。你自己啦，经济也很好啦。像我们的话呢，年轻的时候啦，我们的教会服侍教会给我们待遇很少，买菜啦，只买了一点点了，好的都剩给孩子吃的了。现在孩子都长大了吗？吃不下了，又是胆固醇，又是高血压，都吃不下了。哎呀，要留在地上活着了。如果真正是为着钱财，为着事业了，真是你懊悔都来不及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也有一些话呢，很值得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蒙恩的人呢，所有的努力还是为着这一些的物质上的享好处了。照我们北方人的话是什么呢？你的脑子给狗吃掉了。照圣经怎么说呢？你是眼睛被世界神弄瞎的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在地上活着，神给我们配合的书读出来了，都有工作，都有职业，都有很好的环境了，但是神留我们在地上的用意那是来侍奉主的。所以我总是常常要劝弟兄姊妹了，你把你一生的劳苦留下一些果效，成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在地上再多的钱赚了，到那一天都不能带走。但你能够传福音带人得救的，你爱主侍奉主帮助人能够爱主了，你这个果效是成到了永永远远的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自己的徒，我们并不是眼睛被世界的神所弄瞎的，我们都地上，不过我们是几十年的时间，很快。但是几十年时间呢，有没有累积下来好的果效，到将来永世的里头了还能够存在的了。那么我身体能够好呢，有一个原因，我按照工程来说的话呢，台湾几个我的同事了非常好了，他们呢都是在台湾的事业上呢很有成就。但我告诉你们，死的死，瘫的瘫，都瘫掉了。我还能够活着，为什么？我是为着神来服侍的。所以我今天在地上活着了，我有一个把握，有一天我也会死的。到主再来的时候，圣城信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对不对？这是好大，四千年长，四千年宽，四千年高了，这么大一个城呢，里头有几行的砖头是我盖上去的，不是我盖，少了这几行了。 所以我今天在地上活着了，并不是吃喝也就是过去了，我今天活着了乃是一些果效存到了将来永世里头了，在深层性耶路撒冷都能够显明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了。一个人蒙恩了，我们蒙罪恶得到赦免，灵魂永远不死，是神白白的恩典。但是我们侍奉主能够有果效，但需要我们把我们的精神把我们的体力的一种摆在上面呢，才有果效的。所以圣经中呢有好几个不同的观点来讲这一个事。有一个的观点来讲的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有三种的冠冕。这个冠冕呢不是你生下来就会有的，冠冕呢乃是你努力你的殷勤呢到最后那个得着了。那当然了，这个冠冕是个表号，不是政治冠冕了。皇帝了，哦，戴上戴个冠冕很好看了，回到皇宫快快脱下来了，重视了，但是冠冕是什么？一种的表号，一种表号呢乃是发现自己身上的满了荣耀。所以我们在将来永世中间呢，我们要永永远活着，主要先是荣耀来了。感谢主，主身上有荣耀，我们也是荣耀。我在查经局转了一个多故事。我在台湾的时候都是帮忙了师范大学一个团契，他们里头一个姓蔡的弟兄啊，非常好，头一次从越南到美到台湾去了就信主了，以后就很追求了。毕业了之后呢，就到了越南，到越南去。他的爸爸呢，本来是西贡了最大百货公司的老板。他到去的时候呢，被那个越南呢已经共产化了。他到柬埔寨呀、开个店，赚了好多的钱。有一个弟兄过来了，从柬埔寨过来了。我问他蔡弟兄怎么样？哦，他蔡弟兄事业很发展，发展什么？做木器的生意。为什么？因为美军住在那边吗？完了之后又回国了，就定讨了一套木器了，又便宜又好，带到美国来了，所以他赚了好多的钱。我托那个弟兄说，你告诉蔡弟兄快快走，柬埔寨不久了但也会共产化的，一共产化就没有办法了，以后就没有消息。有一天我接到个电话，那个弟兄说，哎，林弟兄，你是林三刚？我说是啊。他说，蔡弟兄想跟你讲话。我蔡弟兄在哪里？他在洛杉矶。我说为什么他在洛杉矶？他听你的话吗？从柬埔寨到洛杉矶来吗？带了好多钱吗？开个店吗？非常的发展，但是现在长 cancer 躺在床上。我说我跟他讲话，他你不能跟他讲了。为什么？我管制差了很多嘛。他这时候你我跟我讲，我告诉他了。那我跟他讲了，哎呀，蔡弟兄好久不见了。他说，林弟兄，我最近好想你。想我什么？他说，我做一个梦，看见好多弟兄们呢，在勇士里头，你的头上有一个心，我的头上一个心都没有。懊悔来不及了，已经长 cancer 了。他在台湾很爱主了，到了东南亚去了，就发财发财，的确发了财了，但是发财快要死了，发现他的永远的里面勇士里面呢，头上没有可行啊。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不过把这一些我经验中间所遇见的事情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正在地上活着，因着主的恩典白白的得救了，但主的恩典还临到我们身上，不光叫我们得救，我们在将来永世里头了还能够显出荣耀来。而圣经讲荣耀有三类，三种的冠冕。头一类是公义的冠冕。什么叫公义？理所当然的，因为你出了代价了，你花了功夫了，所以你应该得着这些冠冕的。那么我们也读圣经里头，刚刚也读过了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和八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人在地上活着三个最重要的，头一个有美好的仗我们有没有打。 神使用我们呢、啊，不光叫我们蒙恩，神使用我们呢、啊，用我们与撒旦征战，在征战的里头呢，把撒旦掳去的灵魂带了回来，叫他信主了。这样信主的人话，他的灵魂是存到永永远远啊，这是美好的章的。有这样的服事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因为有许多的仗我们需要打的。为什么？连保罗自己第三次国外到各地去传道，今又回耶路撒冷了，到特洛亚来找到了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为自己谨慎。”要我全权谨慎，因为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会进到你们中间去了，就许多人受到害处了。所以你们呢，要为着全权谨慎了，这个什么呢？来打那美好的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地上活着一个最厉害的仗是在加拉太教会。为什么？因为有一些耶路撒冷呢，信奉主耶稣的基督徒，因为受逼迫太厉害了，跟犹太教已经妥协了，已经也敬拜主，也去过犹太教里头的那一些的规矩来献祭、来过节。所以保罗说了：“你们再守节期、日子、月份、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中间是荒废了功夫了。”所以保罗在地上有个仗呢，一直打的，乃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呢，好像有些人外邦信主的时候呢，乃是受到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的影响，信主是信主了，还要继续守节期、日子、月份、年份的了。这个仗如果没有打的话呢，人就不会好好的长进，人就不会领。这蒙恩的啊，所以保罗就给哥林加拉太就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基督之恩召你们就跟从别的福音，这个不是福音。那么弟兄姊妹，按照我做基督徒来说，有一个仗该打的，我刚刚开头信主的时候我就打的是什么？你知道当初福音传到中国，两个因素抵挡福音的，一个是什么？士大夫阶级，就知识分子，乃是儒家的思想。第二个呢，无论大城小城呢，都有佛教普遍呢，到每一个城镇里头了。这个的儒家的思想和那个佛教的迷信呢，侵占了整个的中国了。中国，大家记得清朝的皇国家呢，它的国旗是什么？大家记得我们中国，民国的时候是。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吗？是吧？清朝什么？黄龙，是黄龙明目张胆了，把所有中国人控制在他手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有一个仗要打的，乃是要把福音传到那一些的佛教人的当中去了。感谢主了，这个仗来打了已经有200年了。差不多佛教影响很好，都已经打掉了，只有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就西藏。西藏还是佛教境界的。我简单的提了，我到中国大陆去认识一个姓李的传道人，训练3000年轻人去传福音的。传福音什么？到西北去传福音了啊。那你要知道了，当初西教士来传福音的话，都在沿海那一带方便了。到戴志生起来了，发现福音只集中在沿海，内地没有嘛。所以戴志生组这个内地会嘛，福音不是单单在沿海里到内地去了，他内地去了，顶多是到了陕西，到了兰州，兰州再往西去了，福音还没有传开。到以后了，福音传开了。是怎么传开的？要感谢毛主席，那些基督徒啊，就是政治犯了、宗教犯了，要劳改，所以把这些政治犯了到西北去了。你知道呢？中国有一条铁路啊，经过了戈壁沙漠，一直到现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呢经过沙漠盖铁路的，中国照样盖起来了。怎么盖起来法？在铁路旁边呢，2-3排一种树，这个树呢要掘的地30尺以下的 才能够有水的啦，能够养活了。山这边山排，那里山排了，风沙吹过来，树把它挡起来了，铁路不会挡起来了，谁去做？政治犯、劳改的人去做嘛。所以有好多基督徒是做劳改的，到西北这样去了。西北去的时候，一面受苦，另外一方面把福音传过去了。所以你知道中国大陆的情况了，新疆还是很不好。汉人和维吾尔族的人呢，非常大的冲突。但你如果到新疆去的话，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基督徒和睦同居，没有这个特别要搞得多的了。只有一个，新疆、西藏还不行。这个李弟兄告诉我呢，他打发两位的姊妹到新疆、到西藏去传福音，要传福音要学西藏的话要两年。哎呀，我很佩服。第二天我去了，我问说这两位姊妹怎么样，他说哎，那有两位姊妹了，有一位姊妹回来了。为什么？高原气候太高了吗？人的健康不适应回来了。有一个姊妹还留在里头，在西藏已经结婚，已经 还留着，还结婚了。我是跟汉族还常人，就当然跟汉人，常人不跟结婚的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小年轻的夫妇来传福音，有一次带领了一个的小的喇嘛信主了，一信主了之后呢，家庭把他赶出来，所以他们就接待被赶出来，在他们家都住过了两个礼拜，来二十几个人把这个年轻人抓回去，没有消息了。怎么？喇嘛教发现他家中有孩子信耶稣了，父母把他杀掉。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到西藏方面的藏人当中呢，福音还没有传开。所以西藏一个大的难处了，这个难处比新疆难处好大了。那弟兄姊妹呢，总还有人呢，还要在那冒了死去说，是有美好的仗要打的了。那么弟兄姊妹，你我在美国了，说美好的仗，没什么仗嘛。你去传福音，人家说你几句就不传了，这什么打美好的仗了？他没有说人家要把你拿去把他杀掉的啦，乃是我们呢，正是主安排我们在每个地方，我们是另一种的仗。所以我刚刚信主了，我在上海了，我是佛教家庭，我在初中二年级了，我是浙江定海长大的，日本人占领定海。所以我们全家了，怕我被日本兵抓去了当壮丁吗？我们全家逃难到上海了。哎呀，一家了住一个房间了，就逃难了。要读书吗？在附近一个学校读书了。我不晓得这是基督教学校。你基督教学校了，一个礼拜有一堂课是圣经课，你其他考100分，圣经不及格要留级的，气死我了吧！我也不信主嘛。那么一个学期有3天布道会接外面一个礼拜堂的啦，那么自由参加。那么当然自由参加，我自由不参加，我当然不参加了啊。第二个学期一个同学了，硬拖硬拉我去了，他也讲不清楚，他要我去，我说我不去。为什么？我说我家是佛教的嘛，我去了信了基督教，宗教冲突在我家里头吗？这个同学也讲不清楚了，硬拉把我拉去了。那我说好，你不要都拉了，我去一次，3天不到我去一次。好，我好了，他说你来一次，我走了最后一排。哎呀，看看他们诗班，哎，不错，诗班唱过了要祷告，闭眼睛，我也不闭眼睛的。等到有讲到的人拿一本圣经出来，拿一本书出来了，红红的，不像我这个，我这个个个子白白的啊。你们圣经不是红红的吗？我发现什么书啊，什么个书，这个边上都是红红的，翻开一讲，讲人是有罪。讲得我气死了，你们基督徒这么不礼貌的，请我来骂我是罪人，我哪里有罪？你不想到我中学到学校去调查我是好学生，你不要到我家去调查我是乖孩子。他一直骂有罪，一直骂有罪，他一直骂我罪，是你有罪了，我想走掉了。不过同学都是在长的都是基督徒嘛，我说好了，这是倒霉了，我说你快快讲完我就走了。他骂骂骂骂了半个钟头了，我忽然想起啊，我小学我读书的时候了，曾经有一次放学了，在康乐社里头偷了几个伪棋子到家玩的。那个时候我没有钱嘛，就偷了伪棋子来玩嘛。里头不知道谁跟我说，哦，你是好学生，偷伪棋子蹦蹦跳嘛，你还偷了？大的时候怎么不能偷？我才发现是罪人。 第二个啊，我们在丁还有施加林家呢做个大合院呢、啊。我一个叔祖父很有钱，没有孩子，他领了一个儿子比我小一岁，所以我们呢小学一发书读完了，初中也是呢，功课一丢了就完了，玩的什么玩玩玩也会吵。女孩子吵动口，男孩子吵动手，我就跟他打起来了，三年不讲话，不讲话了，哈哈。我们家这定海人有个习惯的，过年的时候吃年夜饭呢，所有定海家本家的人都请去了，我家吃年夜饭他不来，他家吃年夜饭我宁可在家吃白饭也不去的了。哦，他们说这两个还是有志向，哎呦，不去的了。但是我听说他给妈妈打了，好高兴，听他生病了，巴不得早就死掉了。我的不道东聚会，我里头有个话，你是那环境不许可，否则早就把你这个小孩杀掉了，你还是乖孩子是吧，我才知道不乖，我不乖怎么也没有办法吗？所以听着讲道上，你如果有觉得不乖有罪的话，可以祷告耶稣，耶稣神的儿子能够赦免你的罪。他也没有讲得清楚，他也没有证明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他也没有讲十字架什么故事的，都没有讲多了。但是我总听见了，哎呀，我如果有罪可以祷告，所以我怎么祷告？我说耶稣啊，你是不是真的救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不知道。看基督徒讲的嘛，想是有告诉题，我们他上海人嘛，好像这回事了，他到底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所以我是祷告说，耶稣啊，如果你是真的就救救我，我下头也该一句，不是真的那么就算了，我也没有 跪下来，我也没有闭眼睛吗？我没有想到，就是我这样的祷告我得救了，我改变了。所以这弟兄姊妹真是感谢赞美主了。我那个时候初中二年级了，如果不是那一个人来传分给我了，我的灵魂还在永远的死亡的里面了。这是什么？打哪美好的仗，按照我经历来看，才打了不太好，也没有讲得太明白嘛。你原谅我说了，我讲到比他讲得好了，还能够跟知识分子给他证明了主耶稣怎么好。所以像现在中国大陆来的人话呢，头一个给他证明进化论不对的，完全是达尔文的是一种理论，是整个遗传学来了，各样的动物各样的活物都是有遗传的因子不能改变的了。在中国大陆了，你如果不把达尔文的那一种思想都把它打掉，主耶稣你福音很难传进去，有美好的仗要打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有好多美好的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要去打仗，儒家的一种思想，儒家的思想呢和圣经差不多。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到没中要做礼拜，所以我在我家附近的圣公会做礼拜。哎呀，牧师讲得很好，有一次牧师讲了，哎呀，2000年前神打发两个人到世界上来，在西方就是耶稣，在东方就是孔夫子。讲孔夫子好，我听得很有道理了，我看他这个乱讲了，怎么孔夫子好的话是救主，何必我们信耶稣呢？他真理上道德上的标准差不多的是吧，但是道德标准还不如基督教的标准高了啊。所以有一的孟子怎么讲，一个人得罪你了他懊悔了，请你原谅，你就原谅他。第二次又得罪你了他懊悔了，你就原谅他。第三次又得罪你了，把他看到禽兽一样。我们比得了比他好多了，一个人得罪我七次够不够啊？孟夫子只有三次啊，比的是七次了。主要是什么？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一天哦，不是一辈子七十个七次了，这是无数的赦免。所以基督教的东西啊，超过儒家的了。儒家的标准跟圣经中差不多，但儒家是用自己的意志，用自己的毅力，能够去达到这个的标准的，这个是做不通的。所以这一些呢，都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有美好的仗呢，需要来打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要去传福音给我们的朋友，知道我们的朋友身上什么东西拦住福音的，你必须要把它拦住福音东西除掉了，他才会接受主耶稣做救主，这是美好的仗了。当跑的路是什么？ 为着我们自己，我们蒙恩了之后呢，还要跑一条呢属天的道路。这个道路啊是很窄的，在这个道路啊，就是撇弃了地上人的那一些的方法，人的那个盼望呢，这盼望是什么？那个的灵命的成长，要灵命成长也不太容易。按照我自己信主70多年来了，有一些人信主就过了3年就长进了很快，有一些信主了过了17年了还没有长进了，还没长。这个是什么？看你到底追求不追求。你追求了，你过了3年圣经有些明白了；你不追求了，你读来读去还是四福音，其他都不知道的了。那我也知道你们有成人主的学，对不对？成人主学是什么？乃是叫你对圣经的认识有更深的了解了。那我也不好意思问你们了，请问你们今天来的人有多少人参加成人主的学的？你们参加了多少年了？那我简单说了，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有一次到 Buffalo， 那个时候他们是团契，还没成为教会，所以他们呢，他没有地方住，他有一位弟兄是租一个美国人的房子住的了，给我说也有一个房间住一住。好，我在那里住了。礼拜天早晨呢，这对老夫妇呢要走了，走什么？9点钟走了。我说老夫妇啊，你们去哪里？我去教会啊。我说这么早去教会啊？我们啊9点半有成人主日学，10点半才有主日崇拜，我去参加成人主日学了。我说这对老夫妇啊，你信主多久了？我有50年了。我说参加主日多久了？45年了。哎呦，我说你一定上的课是重复了。他说没有，我们教会里头啊，我信主3个月的人有主日学，信主30年还有主日学，一颗一颗换的了。哎呦，我才发现呢，在每一个好的教会的里头呢，主日学帮助他真理上的了解到这个程度了。那我也不知道那个你们的主日学是怎么样。我以前在 M 和 S 教会牧会个主日学有3类，一个基要信仰，还有个福音真理、新约概论、旧约概论、灵命成长，每课6个月，所以这个6个月不许跳节，一课一课来的，不许跳节了。一颗一颗来了，这个2年把纪要课程读完。一位姊妹如果很有爱心，又去照顾儿童主日学了，她如果没有参加这2年的主日学，我不让她参加的。为什么缘故？我们有儿童主日学嘛。我有一次啊，去听了他们老师怎么讲。一位老师一个姊妹跟小朋友讲：“小朋友，你们信主啦？对，神好不好？很好。你要不要爱神？应该。但是我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了，你如果爱神，神爱你；你如果不爱神，神就不爱你。”我说乱讲乱讲乱讲，主日学没有参加，你知道吧？老观念了。所以一个人如果2年的主日就没参加，儿童主日学老师我都不跟他做的了。他做什么啊？小朋友喝水了吗？小朋友到厕所吗？这个可以做，不能做老师的了。所以这是什么？基本上的了，有这个4科的2年了，然后有进修课程，主耶稣生平、保罗的书信、摩西的5经了，诗篇的选读那个比较。那再有一类是什么呢？进修课程了，不是选修，先一个选修课程了，在选修课程里都在讲了夫妇怎么相处。你前头开头基本课程没有学好了，还告诉你夫妇怎么相处，你怎么会相处法？你没有圣经根据吗？所以这个时候啊，一个主日学了，我们有系统性的来带了，能够把弟兄姊妹的在真理上呢，但是扎扎实实在生活上就能够可以了。所以有一个公益的冠冕是什么呢？当跑的路我就跑进了，我该有的追求，我该有的学习，我都一个一个的跑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切切记得，不在原地踏步，过来过去还是在老地方。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教会中间呢，看见有些聚会呢很好啊，叫弟兄姊妹做见证，哎呀，很心血，哦，做他如何恩待他了。但是我发现以后呢， 有些人呢一做见证，三年前怎么信主的，过了五年前怎么信主的，那见证做来做去刚刚信主的，这四年五年没有新的见证，是吗？原地踏步，没新的见证，这见证所做这是我刚刚信主的吗？所以我们如果了当跑的路的话呢，我们有新的见证，不光我刚刚信主是怎么一个见证了，到我最近呢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了，我就蒙神带领了，经过了我该跑的那个路了。第三个是什么？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因为我们会受到打击，我们会受到引诱，我们会受到我们同学讲了把我们的真理搞不清楚了，所以重要坚持我们所信的道了。所以这三个都有了，你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冠冕，这冠冕叫做公义的冠冕，是你付代价出来的，你不付代价没有的，你不追求没有的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总是一个是美好的仗你打过了，当跑的路跑进了，所信的道守住了，这样的话到将来永世的里面呢，你有个公义的冠冕。在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呢，你在将来永世中间呢，别人从你身上也看见神的荣耀。这是头一个。第二个，生命的冠冕。什么生命的冠冕？乃是雅各第一章新约雅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请大家注意哈，我不能花太多时间了。圣经中希腊文有一个字，中文翻译有几个不同，一个叫试探，一个叫试验，一个叫试炼。希腊文是一个字，试探是什么？乃是撒旦的用来了败坏我们的。试炼是什么？神把一些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就我们叫做炼净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有一些从撒旦来的，他的目的是坏的；有一个是从神那里来的，目的是好的了。所以连主耶稣在受了施洗约翰洗受了之后，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说这个就给试探应该放在试验或者试炼，是神的领导他身上的，不经过试炼他不能够做工。因为什么呢？你都靠不住嘛，连你自己都靠不住嘛。所以主耶稣啊，一受洗了之后到旷野受魔鬼的试验。路加福音说了，魔鬼用尽了一切的试探。什么叫一切试探？他是三个试探，是三类。一个，地上的生活，肚子饿了，会不要叫石头变成食物，是吧？这个是叫你为满足你地上的一种生活的。第二个呢，撒旦的试探主呢，乃是把万国万国荣华指给他看了，你跟我一拜我都赐给你了。那这是撒旦说来试验主耶稣了。主耶稣如果拜的话呢，那么好了，主耶稣以后不能够被神所用了。弟兄姊妹了，撒旦怎么一拜就给了我们基督徒了？拜了多少次神还不给，撒旦还不给的了。哦，你呀、啊，你事业速度都出来了，事业很有成就，非常好的工作环境了，你把你心血都摆在里面了，你不一定得做了真正好的福分。所以这个一个的试探呢，是什么呢？乃是要经过试验之后呢，叫做老练。弟兄姊妹呢，主耶稣如果不经过魔鬼的试探呢，他不能够在地上来传道。因为你自己都靠不住嘛，所以主耶稣经过了考验了之后呢，显出来他是一个坚固的磐石，他就忠心侍奉主了，神才把托付托在他的身上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也会经过一些试探。我跟你们讲了，我家中是佛教家庭，我告诉你们有一个很丢脸的事，我也去受洗，我偷偷去受的，不给我爸爸知道的，我爸爸知道就不让我去了， 我偷偷去受了。当我以后爸爸知道了，哎呀，上纲这个人呢、啊，哎，受信耶稣不错，做好孩子不错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呢，他跟我妈妈讲了，上纲这个孩子太差了，我生了他，养了他，他都不给我下跪的，每天早上向耶稣跪的了。哦，他有我不向耶稣的跪，是吧？试探临到我身上了啊。那么我爸爸呢，不信主。到老年在信主的，这是我以后回去在信主的了。我爸爸每一天晚上要喝酒，喝一斤酒，一斤酒喽。喝酒的话呢，他总喝了一个多钟头了。所以我吃晚饭的，吃完嘛就吃完就要到聚会去了嘛。我总要告诉爸爸说，我爸爸我去聚会，已经定过。去聚会干嘛？你做基督徒礼拜天做做礼拜就好了。为什么礼拜二也去？为什么礼拜四也去？为什么礼拜六也去？又去这么干酒？但是我没办法，只好低着头了，给他眼睛瞪就瞪了。这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我经过了试验了。我会不会应该经过这个试验，我就屈服了？会不会应该这个试验呢，我就放弃我在主面前怎么逃出喜悦了？弟兄姊妹，我要盼望你们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弟兄们，你的太太有没有信主？姊妹们，你的丈夫有没有信主？哎呀，最大的试探是你配偶而来的。他可能你是结婚之前已经信主了，也可能是你结婚以后信主，他还没有信主了。你会发现啦，不信主的人价值观就不一样。按照时间花怎么花一样，你何必花这么多时间去呢？你信耶稣几个礼拜天做做礼拜嘛还好吗？你为什么这几害到教会去服侍的呢？这是什么试炼临到你身上？你在这个试炼里头能不能刚强过来了，还照着主的心意活作？那么弟兄姊妹呢，当你夫妻两个都是蛮爱，都已经信主了，有了孩子了，孩子会给你试验了。孩子跟你说，哎呀，爸爸妈妈，礼拜天我要睡懒觉了，不要带我去聚会嘛，我礼拜天要睡懒觉嘛。太太话不听，女儿话会听的。哎，这个什么，连你机会都不来了，你的孩子成为撒旦所用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了，连我们侍奉主的话呢，才会发现了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撒旦都会用啊来试炼我们的。我在许多地方都讲了，在你们这里啊，大概没有讲过。我刚刚信主传道的时候了，我一讲到看见人点头，好高兴。人不点头了，说你都不爱主，我到你都不爱主了。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我说弟兄姊妹啊，请你等到我讲到完了之后了，不要跟我讲，我今天讲到很好。结果有个弟兄说，林弟兄啊，你刚刚讲到说，所以说这样说了，我也告诉你，你的讲到真好。我说某某弟兄啊，一句圣经的话来了，你要不要知道？他说什么话？试探人来的，他是魔鬼的时候用的了，来试探我，叫我骄傲。所以弟兄姊妹，连我们的教会中试探的话呢，也经过了好多的试探的。这个试探呢，按照撒旦来是毁坏我们的。按照神来试验我们的，就我们把那些贪求人称赞的那一种的欲望，从我们身上把它除掉了。我们单单让主来喜悦，不求的人来喜悦了。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生命老练了。所以生命老练的时候呢，就我们得这一种冠冕，什么冠？生命的冠冕。这第二类的，那么第三类的冠冕是什么？荣耀的冠冕。荣耀的冠冕，这是彼得前书五章第四节，到了末章显现的时候，他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三类冠冕当中，有一类是特别的，就是荣耀的冠冕。圣经里面呢，这个冠冕是单单给教会中的长老们，为什么？太辛苦了。那我也不知道你们教会中有几位长老，哈哈哈哈。那我不知道你们做长老了，做了开心不开心？按照我的经验，好的长老都不开心的。 你常常会有弟兄说，某某弟兄啊，你做长老怎么可以做？意思他不是长老可以做的，你做长老是不可以做的。所以基督徒很特别，看人呢、啊、都是看人的短处的，手指都是点人，不等着自己的，自己做是可以的了、哦、长老是不可以做的了。那么不光是长老不可以做了，人来看别人的生活了，都来看他不好的这一面的指点的，对着长老用放大镜看的，跟着传道人用显微镜看的了，稍微的毛病就说了。所以我的经验的里面呢，千不信万不信，以前呢电话都很少啊，今天你跟在家发脾气管你的孩子，刚刚一个弟兄来看你了，哎呦，你做长老他还发脾气的，哎呦，他不是长老他也发脾气，他发吧，他也发的嘛，不过他不是长老嘛。所以我告诉弟兄子们，长老很苦了，长老很苦了。那么我啊，我所尊敬的传道人当中有一个在香港叫陈泽信弟兄，他讲到了不讲笑话的，只讲过一个笑话。他说我在香港的要叫哪一个人找麻烦请他做长老，麻烦了，哎，你是贪婪的长老，有人尊敬你了。哎呀，不是贪婪的长老了，你真是关心到弟兄姊妹，哪一个弟兄姊妹家有难处了，为他祷告；哪一家夫妇吵架，你过去去看望他了，那么能够帮忙解决的难处了。弟兄做长老很不容易哦，不是礼拜天讲道哦，讲道的人人家看见很多了，长老你的模服事的话都看不见的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感谢主了，我到美国四十几年来了。最最叫我得意的乃是有三家人家夫妇订归好要离婚了，他离婚了来找我，就我礼拜六晚上去到他家，为什么他们要离婚了，律师都签好了，但是礼拜六晚上呢请我去了，把他要离婚的什么原因告诉了他，免得离婚的乱传的。那我说好，我礼拜六晚上有聚会吗？他说你聚会到几点？我聚会到九点了、啊，要到你家九点半。他说没问题，你九点半就来好了。啊，我就九点半去了。一去的时候，十几个人坐在里头，哎呦，那个气氛很下沉的了。他当初给他征婚这个牧师也在，跟牧师讲了，哎呀，你们不要离了吗？这个太太说，吵了三年了，还不要离了。哦，长痛不如短痛。哎，说我就很简单，哎，我说好了，你要离婚告诉我什么事情吧。这个太太讲了，丈夫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我很忍耐地听，讲了半个多钟头有吗？没有了。我说还有吗？没有了。鸡毛蒜皮都是没什么大事情的。哦，丈夫来讲了，丈夫来讲讲的这个丈夫太太啊，不是这个样的。哎呀，我说你讲的时候你丈夫没有打岔吗？丈夫讲你也不要打岔嘛，太太厉害，你知道吗？这个一看就知道太太厉害了。好，他不讲了，丈夫又讲了，真是，哎呦，不是这个样子了。但我说你又来了，又来了。好，等他讲完了，鸡毛蒜皮，我是听他们很轻松的，一个多钟头呢，太太一样讲完了，是先生也讲完了，以后我板着脸骂他们，三十几岁的像三岁孩子一样，像你们都要离婚的，全世界人都离婚完了，我足足骂他半个钟头。不离了，不离了。到他订婚不离了之后呢，我就告诉他，哎呀，不离了就很好了，律师都请好了嘛，签字就不要去签了嘛。他说我劝他们一件事，你们该有孩子了。他说为什么？一有孩子了，夫妻两个人感情不好，丈夫爱孩子，太太爱孩子，你们夫妇两个感情会好的。所以你有了孩子之后呢，你们呢夫妻的关系会好。是他们听我的劝了，他这个孩子到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这个家呢请我去吃饭了，我大模大样去吃饭了。不是我去的话早就离婚了，早就离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礼拜天上午讲到，我再去跟他晚上去的话呢，帮助他们了，不加也不止一家了，有三家了，只有一家没有成功。我告诉你，有一家没有成功了，另外三家都成功的了。什么时候去？常常吵架了，打电话来了。我和我那人开车去，十二点开车去了，十二点半就到家了。谈到三点钟了。男的一个家庭夫妇吵架，三次谈好的了，都五次以上了，不谈好了。不过谈好是谈好了，很喜乐，感谢主有果效了。 这是什么？这也就我所说了，到将来新天新地里头了，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一些砖头是我放上去的。弟兄姊妹啊，这是什么？这叫荣耀的冠冕。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要知道，他里面做长老的，做长老的人啊，正是真正是做长老，关心神的儿女，被人有劳累；关心神的儿女，被人批评；关心神的儿女，就关心他没有果效，但还继续的关心神的儿女了。那么长老是如此了，其实不是做长老的也是如此了。那我要对你们四班的人讲，你们今天四班尝试了。也不过只有十几分钟，但是我知道你们要唱诗，起码一周里头有一次练习一个半小时，大家都这么忙吗？还有一个半小时分出来了要来练的了。那我今天坐在后头了，不大知道你们诗班好不好，你们诗班唱的好不好，我坐了下面就知道了，在后面我不知道，我看你们口开的怎么样。许多师班唱了口开的不大，是不好，没有老师好好教了。有好好老师教的话呢，我不知道你们师班的指挥了，这个在这方面声乐方面有教你们怎么开大，乃是你丹田之气到了上额反射出去了，这个声音才好听嘛，又是圆润了，又是达到圆的嘛。所以要叫师班唱得好也不容易哦。现在呀，你们师班要知道了，中国人的音乐水准高了，普通唱的不好的话人家不要听的了，你唱的好的话呢，有一些人因着你诗班而受感动的了。所以好的诗班呢，就我讲到就很容易，好诗班不好了，我讲到就很累。我讲到弟兄姊妹心情都没有预备好嘛，连你们诗班呢也是同样的啦，乃是为着主劳苦的啦。这下吧，你们也是跟长老一样呢，也能够得到荣耀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上帝的冠冕啊，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这三种冠冕呢，在你蒙恩了之后呢，出代价，劳苦，为着主摆上，到将来永世中间呢，才会有这三类不同的冠冕呢。我真是巴不得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跟你们一同的分享，特别有一天我们的勇士中间一同能够见面，我真是巴不得你们每一个人头上都有神所赐给你们的冠冕。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不光为我们成功了救恩，不需要我们出了代价，就我罪能够得赦免，就我灵魂永远不灭亡。而今天你已经把圣经圣灵赐给我们，把圣经也赐给我们，就我们根据圣经的真理，也根据圣灵的扶持，在地上好好奔走了这个属灵的道路，好好应着你圣灵的能力，也为你打美好的仗了。我们能够胜过了任何的试探，就我们身上生命都是老练。主也正是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的侍奉你，劳苦的侍奉，显出你的荣耀来。但愿主你恩待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不光是蒙恩，灵魂能够永远得救，并且在得救的勇士中间呢，都带着冠冕，跟你一同的享受荣耀。所以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